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信理神学，现在我们要介绍另一门神学科目，就是圣经神学。过去教会里圣经神学的用途主要是在引用圣经作为论证，圣经神学只是为了给天主教信仰当作一种基础或是一种辩护而已。直到17世纪新教徒对天主教信理神学有所反应时，圣经神学才逐渐地走进了天主教的各学术界，也渐渐地被各学术界完全接受。可是到了今天，圣经神学的概念仍然不是十分清晰，也不容易划分清楚，到底圣经神学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这门学问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止。
神父，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研究呢？
我们可以由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研究圣经神学。首先，圣经神学是在一致的、调和的、清晰的综合方式下，把圣经的讯息部分或整体的整理出来，或者在特殊的一本书、一位作者的特殊风格中，把圣经的讯息建立起来。这种综合的工作是在信仰中，在忠于教会注释圣经的标准下进行的这项工作。
神父，对您刚才所说的，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因着圣经神学对圣经作者传统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的几个重要阶段。比方说，圣经学家对亚威典、司祭本、智慧和对观等不同传统的研究，可以让我们透过作者的风格把握住天主的启示。这些在圣经神学的课里都会详细说明。此外，圣经神学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位圣经作者的道理上，比方圣保禄或圣若望的道理，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到圣经某一个特殊部分的道理，例如约伯传、圣咏等都有它特殊的讯息。此外，圣经神学也能在整部圣经中追溯一个特殊的主题，然后一直推演下来，比如旷野、水或者罪的主题。最后，圣经神学能说明旧约的整个讯息或新约的讯息。这种部分的综合而建立起来的圣经神学，可以帮忙人对基督的奥迹产生一种更深的领悟。
神父，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一种圣经的注释经过反省而建立起来的呢？
圣经神学是在理论神学和释经学之间走着中庸的路线，因为圣经神学不只是圣经注释，因为圣经注释的目的是确定圣经的精确意义。另一方面，圣经神学也不太完全是理论神学，因为圣经神学所做的综合并不超越圣经的范围，也不用神学推理。圣经神学的工作并不追问所做的综合或结果能为今天人类的问题带来什么新的发现。所以圣经神学虽然奠基于释经学上，但是这种圣经神学主要是收集圣经资料加以系统化，等到把这些资料提供出来交给别人做神学反省的时候，这些资料不再是散乱无章， 而是整齐划一的了。
神父，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好像比较注意圣经部分的或者专题的研究。
由你的问题可以引到圣经神学的第二种意义来。第二种意义和第一种相近，但是比较广，这也是在现在人们所喜欢的意义。那就是圣经神学把圣经看成一个整体，看成天主唯一圣言的清晰表达。圣经神学把握许多字句、比喻和主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把握住天主奥迹和计划的统一性。所以圣经神学在较广的含义中，把圣经的统一性以及基督是领悟新旧约圣经的关键这两点作为它的基本原则。
神父，什么是圣经的统一性以及基督是领悟新旧约圣经的关键呢？
这意思是说，旧约是预先报导基督，准备基督，而新约是旧约的实现和圆满。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而且是已经来了的。在新约旧约中的圣言是同一个，天主的奥迹、天主计划也是同一个，但是在实现的过程是在救恩史里逐渐的展开，得以实现。所以天主的奥迹计划是在一连串不同的著作里表达出来的，这样圣经神学便和天主的计划深深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圣经神学是设法对天主启示的进行以及天主的旨意做一个追本溯源的研究。
圣经神学怎么样做追本溯源的工作呢？
先是把圣经原文的意义作为初步研究，然后加以深度去解释。在方法上，不只是对照同一位作者的原文，也对照不同作者的原文，因为是同一个作者，也就是天主，借着不同的作者向我们说话。这样人才能透过圣经原文的辩证，在天主奥迹的统一性上领悟奥迹。
神父，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比如救世主这个主题，在旧约里面，救世主是以国王、蒙难的先知、人子、司祭等各种不同的面貌表示出来。圣经神学就是通过这些面貌和预象看出天主计划的统一性，也就是说看出天主怎么样准备圣子的来临，准备那位拥有先知、国王和司祭三重称号的神秘人子的来临。再举一个盟约的例子，盟约是由天主子民、新娘和新郎、王国和教会的主题上表达出来，而盟约的奥迹又和亚巴郎、梅瑟、达卫、耶稣的使命、先知、司祭的创立以及旧约的全部礼仪相关联，比如革损礼、各种不同的牺牲等。从这些主题、人物、组织出发，圣经神学能认出天主和人结合的方式，就是叫人在耶稣基督内和天主一起同享天主的生命。
神父，圣经神学和其他神学科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圣经神学和其他神学最大的不同点是，圣经神学并不从教父著作或礼仪中去寻找资料，它只由圣经里去寻找。因为圣经神学是一门学问，是一门圣经的学问，他故意把自己限制在天主启示所用的表达方式、形象和范畴里。
神父，圣经也有文化的因素，圣经神学是不是也要研究文化的背景呢？
不错，圣经确实受种种文化的影响，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迦南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等的影响。圣经神学也确实采用天主赏赐的这些不同文化的工具。圣经神学虽然采用不同文化来研究圣经，可是圣经神学并不采用与圣经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化，比如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或非洲文化等。此外，圣经神学也不采用其他的思想工具，比如说奥斯定的学说、哥斯德学派或是多马斯学说。所以圣经神学只采用启示表达在圣经中的文化和表达工具而已。最后，圣经神学也不问对于今天人类的种种问题，圣经能有哪一种的答复，因为这不是圣经神学的范围。
神父，您前面好像说过，圣经神学要在信仰中，在圣经传承和训导权的精神下进行研究的工作，请问神父，教会训导权对于圣经神学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在这里，我们不妨来谈教会训导权，怎么样教导一位圣经学者。我们可以说，教会从不阻止人对圣经做科学方面的研究，相反的，教会还使圣经研究完全脱离错误，而且多方加以协助，使研究得到真正的进步。因为任何一位圣经学者都有他研究的原地，而且圣经中还有一些缺少定论和定义的地方，还等待人去研究，再由教会的才夺来加以阐明。可是对那些已经成为定论的地方，圣经学者本人如果对信有更清楚的说明，或者对那些博学之士做更技巧的注解，甚至对圣经的反对者做更杰出的证明，这对教会来说都是有益的。
神父，教会训导权除了鼓励圣经学者之外，在研究工作上有什么指示吗？
教会认为圣经学的教授和神学院修士都必须认识圣经原文，那些专务圣经的学者还应该在批判技术的真学科上具有更博更实用的学识。此外，对本性事物的认识更容易揭示或驳斥人们对圣经的误解。
神父，什么叫做对本性事物的认识呢？
比方对某种学科的认知就是一种本性事物的认识。 如果圣经学者对物理学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发现神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就没有真正的矛盾。就像圣奥斯定说的，不要冒昧的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认为是知道的就行了。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至于圣经的辩护工作，固然应该努力去做，可是对每一位教父以及后代圣经学者所发表的圣经注解，要用心的加以分辨，因为他们的见解有着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他们关于物理方面的判断也许不常根据真理，而他们当时主张的若干学说今天的人未必赞同。圣多马斯曾说，在那些和信理不关重要的事理上，圣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就像我们一样。
神父，教父们对于圣经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所有的教父和圣师都十分相信圣经完全没有错误。如果在少数地方好像有什么矛盾或不相似的地方，那么他们就专心研究，设法加以解释和协调，使他们一致相同。圣经上的每一部分都是天主的话，正因为是天主借着人说话，所以圣经绝对不能有什么和真理抵触的地方。圣奥斯定曾说，如果在圣经中我遇到什么好像和真理抵触的地方，那么不外乎是抄写错误，或翻译者没有明了圣经所说的，或者是我完全不了解的缘故。
神父，对于圣奥斯定所说的话，今天的学者有没有什么意见？
事实上，有许多有关道理以内的地方，长久以来常是人们议论纷纷的，也被人误认为和圣经相抵触。可是到如今，真相已经大白，没有人再说什么了。同样的，圣经也有不少地方曾经被人误解，认为和信理和伦理的准则抵触，但是经过近代学者的研究之后，得到更正和更严格的注解。这就是说，时间会消除人见解方面的错误，因为真理恒长，万古长新。